欢迎收听长教路上，感谢有您。大家好，我是乐子。当长辈老了，然后病了，那你要请长照单位来协助，还是有预算请个外劳，甚至是不得不把长辈送到安养中心呢？最近呢，有一位同事在单位里面的群组啊，就问我说：“哎呀，就是问大家啦，有没有人认识外劳中介？他妈妈生病了，需要有人照顾。”那我就很快的回复他说：“哎，我家有请外劳，我介绍我家外劳中介给你。”后来我就让他们认识，以后他们自己约时间。结果隔了大概三个礼拜呢，外劳中介就拨了一个电话给我，先说了别的事，后来跟我说：“我这个同事啊，后来跟他讲说，因为家里有意见，所以他们决定先不要请外劳。”好，我一直不清楚同事他家里的状况，那也不好在这时候去过问。那么我想如果有机会我再回来关心，这是 OK 的。但是借着这个议题，我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的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人病了，是长辈，父亲母亲阿公阿嬷，那他们已经很有岁了，无悔啊，那你要怎么在这个时候安排主要的照顾者是谁呢？好，如果是父亲母亲，家里没有别的小孩，只有你一个，或是家里还有一个兄弟或姐妹，那要怎么分配呢？是不是两位都还在上班呢？那有没有结婚呢？有没有媳妇啊？有没有女婿啊？这个怎么样等等？那谁来照顾老的？谁去赚钱？好，那家里如果还有小的该怎么办？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而且现在在社会上是常常的发生。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先聊聊看，过去我的经验怎么样，那可以分享一些什么样的资讯给你。先讲我家的例子吧。我父亲大概在五年前，有一天早上他去买菜，然后他已经那时候已经九十岁了，然后就不小心可能是跌倒在巷子里，然后路人发现，里长发现，然后就叫119送医，然后通知了这个我的姐姐啊，然后姐姐找到我啊，然后我们就去医院。那先去观察遭断层，然后发现脑袋里有血块，那又怕有脑震荡等等，又因为高龄嘛，所以先安排三天的加护病房观察。那父亲的精神当下都还好啊，就是这个颧骨这边也有一点裂开。那脑袋的血块呢，医生认为可以自己靠代谢去消化，所以没有决定要开刀处理。但是因为了这个血块跟父亲年纪大的关系，加上在那个加护病房不方便让他上下上厕所，所以就装了尿管，他人就失去了他的斗志，然后呢也不愿意走路。好，那但是看到我们去看他是心里是还欢喜的啊，告诉我们都没事，他很好。但是也因为这三天呢在加护病房不能戴假牙，所以导致他的牙床萎缩，所以假牙就从此再也装不上去了。那从那个时候开始，父亲就只能吃一些软的稀饭啊，跟弄得比较碎的菜啊肉啊等等。他很失望啊，因为他原来是江苏人，所以靠上海那边的话对吃都蛮讲究的，是吧？又尤其是家族里面的大哥以前跑船全世界在旅行，所以他吃的东西都蛮有一定的水平的。那当下呢，我们怎么去决定怎么照顾父亲出院以后的生活呢？有家人来讨论了啊。第一个，我们马上就看家里有多少现金啊，包含父亲自己的存款啊、股票，还有家里的现金啊、妈妈的预备金，或是房子的价值。然后我们很快的去评估了安养中心、养老院要多少钱啊，那请外劳大概多少钱，然后接下来几年可能要看病等等，大概多少钱。那经过加总还有这个盘算之后，我们想我们通通可以找最好的方式来处理啊，所以就看状况。那几天以后呢，这个长照那边就有 照顾专员来评估父亲的状况跟需求。那父亲一听到，哎呀，长照来照顾，你们不要养我啦，你们要把我丢到养老院啦，他就气得三天不吃饭。啊，就因为这样呢，我们就只好决定请外籍看护来家里照顾父亲。那么我刚好就是有认识刚刚讲的那位外劳的中介，他手上是有一位印尼籍的女看护，那因为原来照顾的个案辞世了，所以可以接新的雇主。但是这位印尼籍的女看护呢，她有一个请求，因为她是跟她的先生从印尼来台湾工作的，那当时他们夫妻两个都在澎湖，先生是来当渔工的，那这位看护他就是照顾一个个案，那一听说台北有机会，那他就提出一个请求说，我家了哈，能不能让他大概两三个月可以放假个三四天，让他去澎湖跟他老公见面，或者是四五个月都可以。那我对我家人来讲是 OK 吧，因为我有个姐姐刚好是快退休，那个时候快退休，那我上班的话六日可能也可以帮忙，所以我们就同意了。同意之后，这位看护就很快的到台北，然后中介去办手续流程啊，申请表这个各种登记等等，那从医院开始接手照顾啊，一直照顾到父亲出院回到家，他大概又照顾了三年多。那么无论是安养院请看护还是自己照顾搭配长照的照顾服务员，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钱。所有的人家里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那个钱常常就是吵架或者是闹情绪，甚至是这个互相不支援补贴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才会懂什么叫做家和万事兴。有的朋友他家里是哥哥跟妹妹两个小孩，结果哥哥在海外工作，那是妹妹一个照顾，那妹妹有自己的家庭跟小孩，那为什么妹妹要去负全责呢？啊，哥哥愿意出钱吗？啊，像这样的这个状况这个非常的多啊。或者是先生的家人太太不愿意顾啊，太太的家人先生觉得为难，因为他自己还有长辈。所以人情钱啊，这个是非常大非常大，在决定谁来照顾家里的病老的那一块。那真的还是要请大家多用一点心，慢慢的沟通啊，虽然有时间的压迫性，但是不要急的做决定啊，多想几个可能配套的方案，然后大家一定要互相的帮补，这才是一个家嘛，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如果你家里的病老的长辈必须要送安养中心啊，以现在2024年的水平来说，费用绝对在3万5到4万出头，因为24小时住在那里，会有看护帮忙换尿布、准备三餐，然后看电视、做活动、做复健啊等等，甚至是全瘫的、卧床的，那你至少要有尿袋、尿管要清洁吧，那要灌食，对不对啊？像这样子，那价位取决在安养中心的位置，在市区还是市郊，然后呢它的照顾的品质、格局的大小、人数的多寡等等。以我自己实习的那个地方来讲哦，它有3层楼，那么1楼的住户是还可以起来活动的哦，那2楼大概就开始卧床了哦，那3楼大概就是卧床的多，但是可以说话等等的 还有几位，那平均两个外劳哦，一个班有2位的越南籍的外劳来照顾，那一次要照顾26个人，所以你想想状况啊不一样。所以照顾的品质、空间的大小、医疗器材的多寡，或者是复健餐饮的合格等等啊，甚至所谓的监视器、记录器这些啊，它都有没有，有没有台湾籍的护理长啊，还是护理师陪伴等等，这就取决于他们的预算。好，所以送安养中心到底好不好，要看病人最自己的一个状况程度。 那如果说请外劳呢，这个费用可能少一点、哦、可能少一点，但是现在来讲呢不到四万块、哦、但是有可能会慢慢的调整，因为他们的权益的征求啦，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约定啦，啊，劳健保你要给付啊、哦、因为你已经是个雇主了，加上仲介的费用啊等等、哦、所以年度算下来的话可能会接近、哦大概一个月是四万块左右。那但是你要想到是，如果请到这个外劳真的很好，他的个性好，沟通能力强，然后照顾的细心，他愿意24小时的帮你照顾家中病老的那一位，那你当然要给他一点适度的休息啊，不要说他我请来24小时 long stay go， 不可以这样子，我们还是要人性，对不对？所以呢、不到四万块一个月的话，24小时照顾，在外劳有些人家体是实在没空间给他安一个床位，那有些人是环境还可以，但是有人忌讳多一个人，譬如就是像生病的是爸爸，那妈妈就会计较，怎么会有一个年轻的妹妹要来跟我抢老公？好、啊、或者是习俗啦、习惯啦等等，好，这一些，那对方也在适应你家，你家当然也要去适应人家嘛，对不对？好，如果不请外劳，不送安养中心，那您家人自己顾的状况，通常都会轮到谁？第一个谁退休了，要不要提早退休来照顾啊？那通常儿子不愿意顾，那就是女儿顾啊，女儿不愿意顾，有没有媳妇啊？等等等等。那其实现在因为政府已经推动长照 2.0 已经超过了快十年，所以如果长辈是可以走动或是意识清楚哈，可以移动啊，那另外还有一位长辈还有家人在的话，譬如说孙子孙女啊等等，那你如果啦，如果其他的家人可以帮忙顾一下顾一下看一下看一下，那你这个主要的照顾者啊，就是中年的这一位呢啊，你可以配合长照啊，请居家服务员来帮忙啊，不管是送医啊、陪病啊、送餐啊、哦、等等等等，那就会为你省下一点心力啊，那费用上当然也就少很多。所以第一个是照顾者一定要想办法去学习如何照顾这位生病的家人。最可怕的是中高龄的这个中间的这一位要去照顾高高龄的长辈。好，譬如说50、60的人、70的人要去照顾80、90的人。那我们恐怕要重新去学习如何去照顾生病的人。有哪些技巧，有哪些注意的姿势跟方法啊，不要都不会然后越做越闷啊，今天手酸了，明天脚扭了，后天腰痛了，那你这么快就病倒了，那生病的人怎么办？所以你可以透过一些现在所谓的照顾机构去学习怎么样照顾生病的人。像我在上这个照顾服务员基础班还有考试前的加强班的时候，都有所谓的同学是为了要照顾家中的母亲、阿嬷、阿公啊，他们来学这个怎么去照顾，所以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知识的截取啦哦。那当然，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你就要透过长照多一点时间，多一点帮忙。那真的不行，你就真的要把那个钱挤出来去请外劳，才会轻松一点。好，这是讲长辈生病。那如果生病的是小朋友，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中年生病，搞不好还要长辈来照顾病人呢，那就有不同的变数了，对不对？如果是小朋友出生就生病，或者不够健康，发展迟缓，甚至有肢体跟器官的障碍，我做富康巴士十年的经验，通常都是爸爸去赚钱，妈妈24小时在顾。那依照这个孩子的这个年龄状况跟生病的状况，他必须常常的送医院、送早疗机构，或是复健诊所啊，那让妈妈知道怎么样陪伴跟照顾自己的孩子。那 这个是最普遍的一个照顾生态。那当然如果说妈妈本身也需要休息的话，那可能现在也有长照的居服员可以到家来帮忙协助。那如果是中年生病呢，不论是中风、工作意外截肢、甚至是有一些人就失去了视力、变成视障的盲包等等，这些个案如果自己还可以做到生活的职能，譬如说走路、吃饭、上厕所，他还可以自理，那可能就还好。可是万一他失去了行动能力，必须坐在轮椅上，那恐怕家里还真的要想办法找个人手来照顾。每一个家庭都有一本自己能念的经，那我必须说，唯有互相包容跟取得政府跟社会的资源来协助，才能让家庭的照顾者有所喘息。你说对吗？不管是经济、人力，或者是找资源都好，不要说这不是我的事。当然我自己走过那一段跟家里人吵架吵很凶的阶段，确实是因为我们都很害怕不会照顾，我们都很害怕钱不够用，所以前面吵了很久。好，这是每一个家庭都会发生的，所以不足为奇，但是家里的人的心是确实要在一起的。好，那么今天简短聊到这里，希望大家有一点概念。第一个，人在哪里？没有人就要有钱，没有人没有钱，那就要自己来。那自己来的情况之下，就要找政府、找政策、找社福机构啊。所以，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不情愿的照顾者，然后有后续的遗憾，这才是家庭在一起和睦最大的意义。您说对吗？好，家里有人生病了怎么办？不管是送安养中心，不管是请外劳，还是自己照顾，搭配长照的福利政策，请大家一定都要善用这些计划，然后做好讨论，再来安排生病人的照顾跟自己照顾的能力。长照路上，感谢有您，今天为您聊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喽。